弟兄姊妹，唔知你哋有冇试过伤心过咧？有几多人咧未试过伤心过嘅？应该冇啦，嗬。每个人咧都有机会喺当中伤心，唔知为啲咩原因咧你会伤心咧？系咪咧跌咗个电话留低咗喺哎呀架车度唔记得攞，好伤心，因为咧好多嘅贵重嘅或者好珍贵嘅照片咧喺个电话里边，突然之间冇咗，会唔会系咁咧？還是咧係哎呀，因為失戀，即係俾人飛咗，或者你飛咗人，所以好傷心咧？會唔會係咁咧？早排咧睇過一則嘅新聞，講到咧一個小朋友佢好傷心，原因咧佢養嗰只巴西龜咧就失蹤咗，離家出走。佢咧就喺個電燈柱裏邊咧就寫咗一則就尋龜嘅啟示，內容咁樣寫：我嘅巴西龜唔見咗。如果你見到我的巴西龜，可以話俾我知嗎？啟示咧亦都咧附有咧我位小朋友嗰個居住嘅地址。尾段咧仲補充，我同個妹妹咧都好傷心，因為咧巴西龜本來咧喺我屋企嘅門口裏邊嘅，而家咧就唔見咗。對於小朋友嚟講，佢哋最愛嘅寵物唔見咗，會心裏邊咧又好難過，因為咧佢失去一個好好嘅朋友。突然之間嘅關係冇咗，佢哋會覺得好傷心。但對於大人嚟講，我哋有好多嘢都會令我哋同樣都會傷心難過。特別咧有兩方面特別會傷心嘅。第一就係咧，我哋最愛最親嘅人咧，突然之間離世，嗰份嘅分離實在好難過。特別咧，有時諗翻即係自己嗰陣爸爸離開嘅時候，都係好突然。我朝就收咗電話，咁啊，我朝去到醫院已經唔能夠再見到爸爸。嗰份咧難過，其實真係好係當中嗰份滋味，實在好唔容易。第二方面亦都可能係令人傷心嘅，就係你最信任嘅人同你咧本來咧好緊密嘅關係，可能咧一啲嘅説話，又或者咧一啲誤會，令到你嘅關係破裂，帶嚟咧一啲沉重嘅傷害。令到人與人之間嗰份嘅情，嗰份嘅關係怎斷絕，亦都會令到人好傷心。咁神又點呢？神會唔會有傷痛呢？今日咧好想透過咧喺阿摩斯書第三章嘅經文，我哋一齊咧去睇下神點解嘅心被傷透咧。我諗去睇阿摩斯書之前咧，可能咧我哋要明白阿摩斯書嘅內容。要了解咧當時一啲嘅背景，當時咧以色列國已經一分為二，而阿摩斯係當時南國嘅先知，佢本身咧係一位嘅牧人，同埋咧修理桑樹。神咧差派佢去由南國去到北國裏邊咧去宣講信息，的確咧係好特別嘅事情。點解神咧唔興起即係北國嘅先知，反而咧要興起南國嘅先知走去北國去當中去宣講咧？好明顯，北國嘅先知咧。已經不能夠發揮先知的功效，神先要派南國的先知阿摩斯去，因為先知在舊約的時代是代表神在當中的代言人，去講神想講一些信息，不一定是講未來的事，也可能是講現在現在發生的事。所以當時北國的君王是耶羅波安二世，也是一個軍事家，他的國家很強盛，無論軍力同埋版圖咧都好強大，因有歷史嘅原因，因為喺當時嚟講，有一個長期同北國為敵嘅國家叫做亞蘭，剛剛咧被另一個強國咧亞述咧所打敗，令到咧北國咧就少咗呢個敵人。與此同時咧，亞述國亦都忙於咧去應付其另外一個強國嘅入侵，所以令到北國亦都趁機咧去奪回亞蘭所佔據嘅土地，可以咧擴展咧北國嘅版圖。佔據咧都好多有利嘅位置，所以咧時勢就造就咗耶羅波安二世，令佢咧藉著依個優勢咧，令喺當中收取好多嘅關税，發展自由嘅貿易或者經濟嘅發達，人民嘅生活咧好富庶，但同一時間社會都出現咗好多貧者越貧、富者越富嘅現象。有錢人咧用咗好多不法嘅手段或者欺壓嘅手段喺當中去壓榨。去賺取更加多錢，令到社會咧出現好多不公義嘅事情。一般嘅平民咧受盡好多嘅剝削， 違背呢，亦都違背咗神嘅律法，不擇手段呢，有錢人去做多嘅買賣去呃人，用錢亦都收買呢一啲嘅法官。所以你睇見當時整個嘅社會呢，其實好多不公義嘅事情呢喺當中去發生，令到窮人嘅生活實在係雪上加霜，被迫要變賣財產，甚至要賣身為奴。但另一方面，他們在當中也都有很多宗教的活動，經常在當中去獻祭，很多的祈禱會，很多的宗教的禮儀，但是這些的信仰只不過一個表面，並不是來自他們內心對神那份的回應，那份的敬畏，反而是生命充滿了很多的罪惡。而宗教領袖又不敢出聲，就算肯出聲的時候，他們又被其他人在當中去施壓，因為會影響有權有勢的人的利益，不能夠帶領以色列人重歸神在裏面的真理，所以國家就陷在這些情況之下。所以今天很想跟大家看看第三章的內容，我們首先一起讀一下第三章一到十五節。如果找到，我們一起在當中讀。以色列人啊，當聽耶和華責備你們的話，責備我從埃及地領上來的全家，說在地上萬族中我只認識你們，因此我必懲罰你們一切的罪孽。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獅子若無獵物，岂會在林中咆哮呢？少壯獅子若無所得，岂會從洞裡敲叫呢？若未設圈套，雀鳥岂能陷入地上的羅網呢？羅網若無所得，豈會從地上翻起呢？城中若吹角，百姓豈不戰勁嗎？災禍若臨到一城，豈非耶和華所降的嗎？主耶和華不會做任何的事情，除非先將奧秘指示他的仆人眾先知。獅子敲叫，誰不懼怕呢？耶和華既已說了，誰能不說預言呢？你們要在亞實特的宮殿和埃及地的宮殿傳揚，說要聚集在撒瑪利亞的山上，看城裡有何等大的擾亂和欺壓。他們以暴力搶奪，堆積在自己的宮殿裡，卻不懂得行正直的事，這是耶和華說的。所以主耶和華如此說，敵人必來圍攻這城，削弱你的勢力，搶奪你的宮殿。耶和華如此說，牧人怎樣從獅子口中搶回兩條腿和耳朵的一小片，如撒瑪利亞的以色列人得救也是如此。不過搶回床的一角和床榻的靠枕而已。主耶和華萬軍之神說，當聽者話，警戒雅各家，我懲罰以色列罪孽的日子，也要懲罰巴達利的祭壇，祭壇的角必被砍下，墜落於地。我要拆毀過冬和避暑的房屋，象牙的房屋也必毀滅，廣下豪宅都毫無有。這是耶和華說的。從這幾節經文裏面，我們第一方面去看見神的心被傷透，是因為以色列要向以色列去宣告這個審判的訊息。在第三章一到二節裏面說，我哋睇见咧，神向以色列人咧嘅关系咧系一个好独特嘅关系。而第二节里边咧更加话，神话咧喺地上嘅万族里边咧，我只认识你们。喺度咧，神并非唔认识地上其他嘅万族，神只系咧要强调以色列喺万族里边去享有一个特殊嘅身份，因为咧呢个认识原文咧有被认识同埋被拣选嘅含义。表示一份很亲密的关系，很密切的关系，就好像夫妻同房那份关系那么密切的一样。因此神拣选以色列，认识他们每一个，他们跟他们在当中去立约，要他们成为神的子民。这个拣选何时开始呢？就是由亚伯拉罕的开始。神要赐福给亚伯拉罕，使他的后代好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天上的星那么多，使他们成为一个大国，又要赐地给他们，得着一个流奶与蜜之地，迦南美地。亚伯拉罕怎样回应呢？ 在创世纪告诉他知道，他就照神的吩咐就离开自己的父家，就去到应许之地里面，就凭着这个信心在当中就遵守神的吩咐就离开。神不单止拣选了他们，神更加拯救了他们。在第一节里面说，以色列人啊，当听耶和华责备你们从埃及地领上来的全家说。在这里经文给我们看一见，当以色列人在埃及地为奴的时候，那四百年神其实是听见和看见他们的哀求，他们的苦情，神就在当中去施行那个十灾，将他们从埃及地里面这个为奴之家去拯救出来。当埃及人去追杀他们的时候，神又在当中为他们打，将个红海分开，拯救他们，将法老的即一些的追兵都在个红海里面去淹没。后来神也都在旷野里面日夜的有云柱火柱去保护他们，提供的饮食，度过这四十年这么长的时间。所以神和以色列人的选民的关系是很密切，一点都对他们来说不陌生。可惜这班的选民得着了神给他们的福气，却是没有遵守神的吩咐，违背与神的立约，因此神要施行审判。申命记二十八章讲到有关耶和华的祸福，当我们遵守神的约，祝福就会必定会追随我们，而当我们违背神的约，祸患也都必然的临到我们的身上。以色列人就被拣选与神同行，他们同神有一份这么亲密的关系，但他们的心却不是对着神，又怎可以同神与神同行呢？因此神很痛心，在第二节里面去宣告，我必惩罚你们一切的罪孽，以挽回这班神的选民的心，也都去挽回这班选民在神面前这份的约。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神的心有几不同吗？我记得我小时候的时候，我在家里面是最曳的一个，又成日都激嬲妈妈啦，又做咗啲妈妈唔中意吓，咁啊好多时候咧，我就细个时候咧就俾阿妈咧就打嘅时候咧，我每次都觉得阿妈打落嚟一下咧，其实都几痛。我话我痛，佢嘅心亦都痛。所以咧，其实我觉得当一个父母佢要责备自己儿女嘅时候，其实嗰个责备其实都系带着一种嘅爱。一种的愿意去悔改，希望能够有改变，但是背后同样都是带着那种的痛。所以俾我看见神要宣告这个审判的时候，同样都是很不容易，他都是去到一个无可奈何的地步，他先在当中他要宣告。另一种神心痛的原因，就是因为以色列民不相信先知讲的说话是出自神。所以在第三到第八节里面说，阿摩斯用了七个的平牌的例子，要解释两件事的之间的关系，要带出先知的宣告是必定有因，要选民去放低他们自己这份的优越感，要认真的在当中去悔改。我们尝试去看第三节，第三节说，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这句说话很多时我们会被用在一个婚姻或者两个人相爱里面，但其实原文同心并不是讲紧两个人那个心有几亲密的意思，比较正确的翻译就是两个人若没有约定的话，怎会一起在当中去走路呢？在当时的环境，犹太地方就是偏僻的山地，路人稀少，不像今天的香港车又多人又多，就算在郊野公园有时都会可能撞到弟兄姊妹一起当中去行山，是吧？先知去讲到，若果两个人在野外的地方的时候，这两个人一起行的时候有谈有讲，你不要想想，不要想着这两个人其实是不相识的，或者更加不要想他们是偶然的相遇。因为在古代，若果两个人没有事先约好的话，不会看见两个人在那个地方里面一起有谈有讲去行走那条路。当你看见两个人一起行的时候，你一定知道背后有一个原因， 并不是巧合，一定是他们预先的约好。所以这个现象的出现其实要反映一件事，就是背后一定有个原因。所以之后阿摩斯再举了两个例子，就是狮子的敲叫，在第四节，狮子若没有猎物，岂会在林中咆哮呢？少壮的狮子若没有所得，岂会从洞里敲叫呢？狮子会几时咆哮啊？会不会你见到猎物的时候就会咆哮一番，然后呢就话俾猎物听，我嚟食你啦，咁样会唔会咁噶？唔会嗬，大家好聪明啊，可能大家都睇嗰啲即系纪录片，都唔会噶，应该系慢慢静静鸡系嘛，慢慢走埋佢，适当嘅时候咧就嗒佢咁样。所以其实咧呢度咧都系要话俾我哋知道，狮子捉到猎物之后咧，狮子先会咆哮嘅，可能咧系要炫耀自己，哇几威水去捉到呢个猎物，又或者有其他原因。但经文里面却没有交代，经文再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少壮的狮子若没有所得，岂会从洞里敲叫呢？我最初看和合本的时候就都不太明白这句说话，但当看和修版的时候更加清楚，原来他讲到当一些舞狮捉到一些猎物回来一个洞里面去喂自己的少壮狮子的时候，我班少壮的狮子有食物就很开心了，即是有大餐食了，所以他们会叫。所以呢度话俾佢听，其实都系有个原因喺背后，佢哋先会喺当中会叫。所以呢啲嘅例子对于我哋即系现代人嚟讲，佢系咧都可能好陌生。但对于当时嘅以色列人嚟讲，呢啲嘅例子却系好熟悉嘅现象。因此作者咧再喺第五节举咗个例子，就系若未设圈套嘅，着了岂能陷入地上嘅罗网呢？罗网若冇所得，岂会从地上翻起呢？新译本圣经就将这个圈套翻译为装上犁的陷阱，而罗网就是讲到陷阱的意思。古时候要捉雀仔，雀仔的人会将一些谷物撒在一些罗网的附近，等待这些雀仔飞来的时候，就将这个陷阱就会一触即发，就会捉到这些雀仔一网打尽。所以在郊外地方两个人同行，到狮子捉到猎物咆哮之后，雀仔被陷阱都捉住，这个罗网被翻起。到第六节进入城市里面，讲及有关以色列人的情况，他们说城中若吹角，百姓岂不战惊吗？灾祸若临到一城，岂非耶和华所降吗？这两句说话其实都是要表达什么呢？其实都要表达神对以色列人的惩罚的号角将会的吹响，神的子民怎可以不在当中去惧怕呢？当天灾人祸临到这个城里面的时候，是耶和华对人的惩罚。因此在第三到第四节的警告和结局落在动物的身上，第六节的警告和灾祸是发生在城市这班的百姓身上。第七节主耶话不会做任何事情，除非先将奥秘的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换句话说，其实神虽然在列怒当中，神也都满有的怜悯，在惩罚降临之前，神往往是要藉着先知去告诫他自己的子民，若果他们仍然的不肯悔改，当神的降罚临到的时候，他们就不可以再向神埋怨，找理由在当中去推搪。我们要切勿的去轻视神给我们的警戒，其实这个是神对我们的怜悯，给机会我们在当中去改过。以色列人不相信先知阿摩斯的预言，因此神要用这个比喻在当中去表明他的立场。阿摩斯向以色列人发出预言，并不是出于个人的一个意愿，其实是遵行神当中的吩咐的命令，希望这班的百姓能够知道神怎样在当中去的计划，怎样去想。神的审判是必定会临到，要选民去认真去聆听，以及在当中去悔改。为什么摩西先知会这样讲呢？因为在当时以色列人觉得自己是神的选民，神与我们立约，神一定保护我们，我们觉得在里面会很平安稳妥。但先知告诉他们， 神可以将灾祸同样都临到他们当中。在第九节更加提及将来亚述的军举来到这个景象的时候，那份的凄惨和可怜。为什么以色列人会觉得自己会没事呢？阿摩斯书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的特色，就是第一章开始的时候，他讲到有很多的国家受到审判，由亚兰因为他三番四次的犯罪，神不免他们的惩罚。之后非利士也都是三番四次的犯罪，神也都是不免他们的惩罚。泰尔、以东、亚门、摩押，同样他们都是三番四次的犯罪，神同样都要惩罚他们。这些国家都是围绕以色列的附近。当以色列人听见阿摩斯书，阿摩斯第一次在第一章这样讲的时候，其实他们心里面很开心，因为知道神的惩罚会临到我们身边的敌人的身边，为他们去彰显这个公义。但很可惜的，人往往很容易就是看见别人的错误，却看不到自己的问题。正如耶稣基督曾经讲过，为什么我们看见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所以神最后去讲犹大和以色列，因为他们三番四次的犯罪，神同样不免去他们的惩罚。更加在第二节里面，地上的万族里面，我只认识你们，因此我必追讨你们一切的罪孽。即是说，你以为自己是神的选民，神不会惩罚你吗？你不要这么想，因为反而你是神的选民，神会更加罚得你重。亲爱的弟兄姊妹，其实这八节的经文给我们一个很大很大很重要的提醒，叫我们知道每个生命在我们生命里面，其实我们看见很多东西，我们可以留心神给我们的一些提醒，不要去轻视这些我们所看见的东西。因为经文提及每一个现象的出现都不是偶然，是有原因的，神要降祸是有原因的。我想我们的生命里面出现一些现象，背后可能有些原因，神很想我们在当中去学这些功课，给我们在当中去反省。例如当我们可能有时听见一弟兄姊妹他们去找工的时候，每份工可能都做不长，做完一份可能隔了几个月，甚至可能几个礼拜又转另一份工作。很多时候可能都是因为跟同事不和，又或者跟我又对老细或者公司很多的不满，每次都带着很多负面的情绪去离开工作。不是一次，不是半次，而是很多次都是这样。究竟原因在哪里呢？那我们要想想，会不会自己都需要反省一下，是不是自己个人的性格或者自己一些的情绪影响了我们的工作呢？又或者在我们的侍奉里面，当你有时听见某某弟兄姊妹弟兄发表他的意见，又或者你他讲他自己一些的说话时候，或者你跟他一起去合作侍奉，当你听见他讲一些说话，你心里面就会不其然有咕咕声在里面，觉得很不舒服的感觉，甚至会很激动，不知会不会是有什么原因令到你可能对某姊妹某弟兄他是有一些这样的偏见，或者有一些这样的原因令到你咕咕声的呢？我们都要好好去思想，我们要为自己的生命在当中去守望。我相信神也都透过很多不同的现象，透过很多不同的地方，给我们在当中要去思想反省我们的生命。因为每个现象的出现却不是偶然，是一定有原因，值得我们花时间在当中去思考，去想想究竟有些什么功课，有些什么的学习我们需要去面对要处理的呢？当我们人生阅历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却是对自己的生命的醒觉却是不容易，因为我们人生有很多不同的经历的时候，年纪也都有那么上下，有一定的主观性，我们很容易用了自己的想法，不容易去反省一下自己的生命，更加需要更加多的时间去思想不同的现象的出现，不要错过这些神给我们学习的机会，因为每个现象出现都不是偶然。 所以值得我们在当中去想一想。我们再看回经文的时候，另一个神心痛的原因，就是因为这班与神有约的子民，不但没有履行神的吩咐，反而不择手段去追求财富去代替神。因此神要预言这班的拜金一族的刑罚，拆毁他们地上的偶像。在第九到十五节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在第九节开始，他提及北国一个的首都就是撒玛利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经文讲到有何等大的骚乱和欺压的事。新译本将这个骚乱和欺压的事翻译为暴虐的事件。很明显，这些并不是一些很小的事，而是一些很强暴抢掠的事在当中发生。特别在第十节里面，他形容这些人不知道自己行正直的事。不但是这样，经文指出他们积蓄财富在自己的家。原来原文这个家的字可以翻译为城堡的意思。可想而知，这些人有权有势，他们的贪欲，他们的带来的罪恶，他们不公义的事，行一些不正直的事。试想一下，当人当神舞蹈的时候，不以神为主的时候，人会自我中心，甚至会去到一个无底线，随从自己的想法在当中去做，更加不会想到他同神原来是有约。所以神很妙，叫亚摩斯在第三节去预言亚实特，即是亚述的帝国和埃及大国来观看北国的罪恶，叫这两个和由以色列民的死敌，叫他们来观看以色列究竟有什么罪恶。这两个国家其实自己本身都充满了罪恶，但也都要来去观看以色列的北国的情况，要目睹神怎样在当中去审判以色列。可见以色列犯罪的程度其实跟他其他两个国家，即是大家各个程度不相伯仲，实在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讽刺。昔日以色列人有钱的人抢掠手无寸铁的百姓，今日他们也都要手无寸铁地被亚述在当中去抢掠。另外在第十二到十五节，给我们看见那些撒玛利亚的以色列人躺卧在床的一角或者靠枕，应该是讲到一班比较有钱的人。除了他们日常所住的房屋之外，圣经经文里面也都说他们有冬天的房屋，也都有夏天的房屋，甚至会从非洲里面运来一些象牙作为自己的家具的装饰的房屋，甚至一个叫做港下豪宅的房屋，即是说那些屋实在很大很大的意思。象牙装饰的房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我就没有见过了。相信是一些很价值不菲的事物，相信还有很多的仓库他们用来去摆放自己的货物或者粮食。可以看见这班的人其实是充满了过着一些很豪华的生活。这班有钱人有没有理会当时社会不公义的事情呢？相信是没有的。他们有没有理会当时被欺压的人呢？相信也都是没有的。甚至可能这班人就是欺压人的人，行些不公义的人。他们过着一些舒适豪华安逸的生活，使这班人却是忘记了神的律法，要他们怎么在当中去帮助当时一班面对很贫困受苦一班的穷人，孤儿寡妇贫穷人。他们的问题是什么呢？是不是他们有钱是一个问题呢？相信不是，因为在旧约里面神也都在当中赐福给很多很多人，他们很多都是有钱，无论亚伯拉罕、约瑟、大卫、所罗门，他们每一个都是充满了神给他们的祝福，使他们能够很多的财富。反而他们最大的问题却是人心不满足，要搲更加多，甚至不择手段要欺压其他的人，为的就要得着利益。金钱已经成为他们的偶像，完全忘记了神跟他们的立约。虽然一方面是敬拜耶和华，却是另一方面却亦都是敬拜拜金，成为他们财富的偶像。拜偶像是什么意思呢？ 不单止是可能敬拜一些其他宗教的神那么简单，原来当我们用了其他的物件去取代神的位置的时候，其实这些都是拜偶像。我们所听命的不是神的时候，而是其他东西的时候，我们都是拜偶像。所以究竟我们今天他们的心态是顺服谁呢？是顺服他们创天造地的位耶和华，他们服侍是创天造地的位耶和华，还是他们敬拜着侍奉着马门呢？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让他们看见他们得着财富安逸的地步，其他宗教的规条，其他社会面对的现象，他们都不理。很明显他们不很想在当中去接触。所以中国人有一句说话，身之忧患，死于安乐。会不会我们今天我们都很安逸的环境里面去生活，我们会不会都好像有时候都会忘记，甚至好像这帮以色列人一样，忘记了神给我们的吩咐，很安逸的时候只是享受我们安逸，他是忘记了我们怎么去将神给我们的财富、我们的资源、我们的恩赐在当中去帮助其他人呢？我们又会不会好像以色列人一样成为一帮的拜金一族呢？在十四节也都告诉我们知道，他们也都敬拜偶像巴力和金牛犊烧香献祭，所以神也都要讨巴特利祭坛的罪。巴特利是北国里面一个宗教的中心，耶罗波安在巴特利设立金牛犊和祭坛，另外也都创立了自己的祭祀的体制，以取代耶路撒冷的宗教地位。因此神要追讨这些祭坛的罪，因为他们没有按神的吩咐去做，自把自为。不单止是这样，祭坛的角原本是祭司用来行赎罪之礼，但后来祭坛的角也都演变为一个罪犯的避难所。所以神说要将这个祭坛的角砍下，其实是要比喻什么呢？是比喻以色列人在审判日子没有任何的保障可以在当中去倚靠，情况将会好像十二节说，牧羊人要从狮子的口里面抢回吃剩的零碎一两条羊腿和半个耳朵。到那天以色列人的境况亦都会是这样，所以以色列的全地将会遭受到一个很严厉的攻击和占据，他们所跨的各类的房屋，无论是冬天、夏天，甚至象牙高大的房屋，这些通通都会将会毁灭。到时候即使以色列人肯悔改，也都为时已晚，破坏将会是一个很彻底，令到所有东西都没有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其实以色列人中间有欺压，有不公义的事在社会里面发生，法庭上面也都有很多被偏袒有财势的人，穷人也都受到很多的痛苦。在宗教方面，他们一方面敬拜耶和华，另一方面也都拜偶像，向巴力牛犊烧香献祭，有假先知和假祭司，他所做的事都是违背了耶和华的事情，腐败到一个极点，他们用偶像来代替耶和华，这个是耶和华所憎恶的。他们的生活富足就随便在当中去浪费神给他们的资财，还以为耶和华与他们同在，其实耶和华已经远离了他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光景会不会是好像他们这样呢？会不会安逸的地步不知不觉用了其他的事物代替了神，那样东西成为我们的偶像？就算我们口口声声称神为我们的主，但到头来究竟神是不是在我们心里面作主呢？定还是我们自己作主呢？耶稣基督教导我们要天天背起十字架，未必一些是很大很难的事情，可能在你身边一些很微细的事件。就好像我记得我神学院有一个老师，他讲过，他分享过一个的事件。当他在外国读书的时候，读书的地方位于一个市中心，附近一个赌场，入口有一间小餐厅，食物的质素是非常之好，而且收费都比其他餐厅是便宜很多。对于作为一个海外留学生来讲，大家都很小心去用钱，希望能够悭回多些。所以就这位老师常常教导教会的 即係裏邊嘅弟兄姊妹咧，唔好去依間餐廳裏邊食嘢。並唔係咧，依間餐廳嘅食物有啲咩問題，亦都唔係咧，因為咧，真係依班弟兄姊妹咧曾經有賭博嘅習慣。而係最主要原因係，我哋每日喺當中去念轉禱文嘅時候，我哋都會話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所以咧，佢哋都要學習一個順服嘅功課，要遠離呢啲試探嘅機會，避免有一日真係覺得手緊。突然之間食完嘢走入去賭場裏面去搏一鋪，跌落呢些陷阱裏面。所以保羅教導我們吃不吃拜偶像之物，其實的原則其實最重要是叫我們不要去拌倒其他人。所以我們不去我間餐廳吃東西，其實都同一樣，因為當有人看見你走去附近的時候，可能都會不會覺得基督徒去賭錢呢？若果是這樣的時候，就會令到人跌倒，又或者令到神的名受到虧損，都是不好。對於單身正在拍拖的弟兄姊妹，避免單獨和異性出外旅行，這些都其實都是要設立一些界線，都是基於同樣的原則。因此天天背起十字架這個使命，是要我們去學習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那份犧牲的精神，整個人在當中去配合，去順服，去跟隨神。若果我們不放棄自己做主的話，不讓耶穌基督在我們身上居首位作主的話，根本就不能夠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來跟隨耶穌作祂的門徒。耶穌所在乎的不是我們做不做到，反而是我們有沒有一個願意的心，為祂的緣故願意每日在當中去學習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最後在總結的時候，我們看見以色列人令到神傷心，是因為他們厭棄耶和華的訓悔，不遵守神的律例，以欺壓搶掠的手段去壓制一些手無寸鐵的百姓，過著一些奢華放縱的生活。而在宗教方面，表面也都經常在當中獻祭及遵守各樣的宗教禮儀，但是心底裏面卻是失去了對神敬畏的心。宗教信仰只是成為他們的裝飾，實質他們以財富假神成為他們的偶像。神雖然多次給機會他們悔改，但以色列人卻沒有珍惜這些機會，也沒有在犯錯之後好好檢討自己生命的問題，承認自己對神的不順服，以致一錯再錯，被神厭棄。同樣今天在我們心裏面，我們是不是已經完全順服神的命令，還是我們在心裏面我們都有半點的保留，未願意在當中去改過呢？好想大家一起有個低頭禱告的時間。當我們低頭禱告的時候，好想大家有一段時間在當中去安靜，去思想今天你聽完今天經文的分享，不知道神對你有沒有什麼提醒呢？甚至會不會有些地方令你扎心的呢？好想你在神面前自己的安靜，你首先對神去禱告，去回應。我也很想趁着这个机会，很想问大家，有多少人听完今天的分享之后，你觉得你过去虽然信主，但是你仍然三番四次的都是有软弱得罪神，你心底里面都知道不对，但你今天很想告诉神，很想神帮你，你很想告诉神，我不想再伤透你的心，求主赦免你的罪，不想再犯罪的呢？有多少人呢愿意有这个回应向神在当中表达？如果有呢，请你举举手，等我祷告。好，看见看见看见看见。第二方面，我都很想趁着机会，很想问一下在座有多少人愿意去持守神给你的律法，行公义，好怜悯，全谦卑的心，与神同行，留心神给你的提醒，愿意时时刻刻反省自己的生命，成为主合用的器皿。有几人愿意的话，请你举举手。好，好，睇见，睇见，好，睇见。好，我哋一齐祈祷啊！亲爱主耶稣，多谢你俾机会我哋听你嘅说话，使我哋一同藉着阿摩斯书嘅提醒，
叫我们知道你不喜悦儿女犯罪，你的审判同样会临到你子民的身上。求你悦纳刚才我们在你面前的认罪、立志和恳求，愿你看见我们的心，也都看见我们的手，你更加知道我内心深处对你的回应。求你加力给我们刚才向你回应的弟兄姊妹，无论有举手或没有举手的，是心里面在当中表达的，因为我们都知道靠我们自己不能够持之以恒。求圣灵保卫师常常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加力给我们，好叫我们时时刻刻不忘记今日在你面前的立志，一同在当中去持守神真道，以致我们完成在地上你给我们的托付。多谢主，你听我祷告，奉靠主基督的名字祈求，阿门。